孙政才啊，他不昨天在这个两会期间，回答媒体提问，说是薄熙来案正在，这个依法进行侦查当中嘛。
对。
他也没有回答这个，就是说薄熙来现在是不是配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前几天，博讯有一个照片嘛，他是满头白发，那么这个胡须也这个快到胸前了嘛，这个照片你看到了没
我看到这个照片了，但是我不相信那是真实的照片。据我所知呢，那个照片是电脑公司电脑合成的。
你觉得这是到电脑合成的吗？
电脑合成照片，不可能。你仔细看一下那个照片啊，最早是发在香港的一家杂志上。因为现在啊，香港出现了很多这个，以报道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政坛这个小道消息这样一杂志，竞争啊非常激烈。为了生存呢，有一些可能就选择一些比较有轰动性的也自称是所谓独家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这个照片就刊登在一家这个杂志的这个杂志里边，平面媒体里边，现在网上是转发的。据我所知，这个薄熙来呢，现在目前呢的情况和过去最初有一点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有一点就是比较强硬，比较对抗，也是这个比较狂妄啊。但是后来，他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转变，因为什么呢？因为中纪委在调查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在一步步在做，这个有很多证人啊，积极的配合，这个有关方面啊，检举揭发了薄熙来很多问题。就面对这些非常确凿的证据，薄熙来的态度较之过去啊，有很大的转变。那么当然这个中间我听说有些反复，有的时候他认，有的不认，但不管认不认，不能以他的口述他的这个。态度来决定他的案件，还是要靠证据。那么现在证据很多，据我从大连有关方面的消息呢，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就是说现在证据方面没有问题。那么现在主要是什么呢？他的态度也不是问题，最主要的什么就是中共的上层对他的处理这个方面比较慎重，也有一些意见分歧。这个分歧主要是。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他这个贪腐还有他的徇私枉法，涉及了许多人。因为他是一个从目前中共这个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贪腐集团，罪行比较严重，涉及的人非常多，这个社会的反响关注度非常高，所以在这个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意见。现在并不是说，像我看像海外有很多报道就是说，这个指责中共上层的内斗就是说，这个造成薄熙来垮台。我认为内斗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什么呢？也就是薄熙来在他的仕途上多年来累积的罪恶，这个罪恶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解决已经不行的程度，不解决他就有可能这个伴随他的权力上升导致中国走向二次分割。这个重庆实际上就已是一微型景观重庆已经是一个文革的微型景观，已经给中国人民很大的一个教训，这个前景非常可怕，必须要处理。那么现在他的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据我所知，一个是这个贪腐，一个是枉法，涉及了很多很多利益集团，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呢。现在怎么来处理，的确有着意见分歧。但总体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就这新的领导集体非常坚决。他们所讲的那个打大老虎，我认为就包括薄熙来在内。那么一定会把这个事，我认为要处理比较好。那么同时由于他的级别比较高，另外中国目前司法还比较较之过去还有一些这个进步。所以不会让他这胡子留到胸前，这个是不可能，这个是危言耸听。 我自己哈、啊、待过，共产党的两个监狱，三个看守所，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胡子啊可能长一点，但是啊，他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他剃这个来这个整理，啊，不会让他把胡子啊留到那个长，什么到了胸前又是明知啊，这个完全是小说情节，虚构小说情节。那么呢，至于他配不配合，这个我刚才讲到了吗？有反复，有配合的时候，有不配合的时候，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啊这个案件的审理，因为这个审理我刚才不讲了吗？主要靠证据。那么我预见到哈、啊，他可能在两会之后，啊、要正式的登场，要给人民一个交代。
嗯，你刚才说你从大连那边得到的这个一些证的一些消息啊，那么这个是官方吗？
当然，我得到的消息都是我们新闻界的朋友，也就是说，现在冷然啊，就是在位的新闻界的朋友，他们得到的消息啊，就是非常准确的。薄熙来的专案组，我跟你讲，在大连就设在大连的首都机场旁边一个宾馆里边。那么呢，曾经有很多专案组哈、啊，按照网上的一些报道，当然也根据也依据了我的一些报道，最早的一些报道，
嗯，
找到很多线索，比如说我文章当中讲到那个。这个他在大连金石滩，啊，那里有一个情妇，是个服装模特，啊，这位姓于，专案组就找了他四五次，啊，他本人非常配合组织啊，积极的检举揭发薄熙来很多问题，那些问题比我们网上目前所报道要严重的多，情节啊要严重的多，啊，当然他本人这个情妇没有抓他，只是让找他谈话，那么类似这样的，官员。企业家他的情妇，总之知情者或者涉案者都在积极的配合组织啊，就是反映薄熙来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不在薄熙来态度怎么样，他态度不重要了啊。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好像是他有民意哈、啊、好像是他过去形象比较好啊，帅哥形象，同时他提出了共富等等那些观念，好像忽悠了很多人，这都是我们的媒体啊，就我认为啊，就是不够开放造成的，结果虚构了一个哈假的形象。他其实既贪腐又枉法，又好色。所谓他留胡子，你说留胡子他写的什么志向呢？他的志向没有志向。我和他打交道多年，我和他还是邻居呢。他的志向就是贪财、枉法、篡权。所以呢，不要相信那些这些吸引别人眼球的所谓照片。这些照片的目的是什么呢？博得别人的同情。或者是增加这个，杂志的销售量。
嗯，我看那个照片好像跟他这个就是现在流传的那么某一张照片是仰天这个，
你说你观察的非常准确，
就
是那张照片加了胡子，
对，好像这个表情啊什么，对，都是一样的。
你看、
啊那个、
我跟你说，如果我没有在监狱和看守所待过，我没有发言权。那个监狱哈、啊，不论是什么犯人。何况是政治局委员，你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在那里边啊，不允许你留长胡子的，那不可能的，啊，他是因为那个刀剪呢是统一有管教收藏的，他怕那个有铁器自杀嘛哈、啊，或者是伤害别人，那个每个人胡子都会胡子拉碴的，不会像外边那么潇洒，这是肯定的了啊。何况人到那以后心情不好嘛，大家都显得很疲惫啊，有的时候吃不下去饭呢，那是不是绝食都是两说。但是你像一个政治局委员那么高级别，那待遇肯定比我们要好得多，怎么会那样呢？所以我不相信啊。另外，据我从大连，因为我那新闻界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薄熙来垮台以后啊，他们很敢讲话啊，我经常和他们联系。他们据他们得到消息，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按照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在一步一步的走程序。证据啊，在反复的论证，特别是你看，胡锦涛和温家宝把权力交给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就是说，薄熙来这个案件是两代领导人在处理啊，你作弊都作弊不了，对吧？放在一个虽然是没有公开哈，没有像我们想象那种这个媒体公开哈，司法独立，我们想象那种样子，但是饺子与陈良宇啊，陈其彤。那说心里话，那个比较谨慎的多，啊，反复论证他那些证据。也就是说，过去马文啊，这套班子 已经移交了给新的班子了，是不是啊？啊，赵红素这个班子了。那么这个班子呢，现在仍然面对着什么呢？证据确凿，所以他现在已经成为哈大老虎，跑不掉，和苍蝇一样，就怎么对待苍蝇也怎么对待他了。他现在已经是放开了嘛，就是普通老百姓，既不会留很长的胡子，受到虐待，啊，也不会，就是这个六字大吉啊，东山再起。
你觉得他这个案子到处理到现在，这个所公布的这些消息来看的话，你觉得他这个公开性怎么样？
我认为啊，不过现在这个案件，我刚刚讲到了嘛，由于目前中国啊是一党执政啊，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审理上肯定不会像我们啊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就说完全公开来审理，但是呢，也会什么呢？相对的公开的审理。怎么叫相对呢？就是说会允许一些媒体啊，主要是国内的媒体、官方的媒体啊，进行一些深入的报道，同时他也会做一些限制，因为不过现在这个案件啊，的确涉及到很多的国家机密，同时还涉及到其他的哈、啊，我刚刚讲到了嘛，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那么现在呢，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说是你看，还有一些人比薄熙来更贪，为什么不处理？那我们不能因为说有的人啊，有的罪犯，这个杀了人，是因为还有社会还有杀了人没查出来，那就不处理他，对不对？
嗯，
你不能依据这个不确定的社会的这个群体啊，你去指责某一个具体案件。那么就薄熙来这案件来讲呢，我认为哈、啊，我个人认为啊，中共在处理他这个问题上还是非常公正的。你可以想象一个中共的元老的子女啊，犯了法能抓起来，这个说心里话，这个绝对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你像这个有很多人指责胡锦涛啊，但我认为啊，在他这任期能把薄熙来拉下马呀，他这一生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了不起。当然他有很多失误哈、啊，我们不用讲。那么现在他把这个罗退以后，把这个给了习近平，就证明他在薄熙来这问题上他是出于公心的，他不怕他下一任再去论证他的罪行。那么就我个人对薄熙来这个家族的了解哈，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人们所知道的是冰山一角啊，哎，所以这个审理哈，我力求他啊，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公开啊，让所有的媒体包括海外媒体来报道，但是目前政治体制啊情况下，我达不到我们这种愿望，但是我相信他会什么呢？比较开明的哈、啊，比较公正的，啊，这个来处理这个薄熙来案件，并且要以这个案件为教训啊，使中国找到一个什么呢？就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样一个出口。